不丢弃我们。好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恩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主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主让我们实在是说，主我们是属于你的，你必不丢弃我们，也不撇下我们。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彼此的能够在这边能够彼此的劝勉，也是再次能够在这边听到主你自己的话语。祷告赞美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再看一处的经文好不好？我们看希伯来书，我们今年呢开始我们就一直读的希伯来书，我们现在已经读到几乎到最后了。那希伯来书里面这边有什么样的劝勉呢？到最后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13章，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翻到的话，我们可不可以同声来念？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你们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婚姻人人都当尊重，船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好，我们就停在这儿。这边又是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们今天就绕在这句话思想，主他为什么要如此的吩咐，如此的说。我们记得在希伯来书里面很清楚跟我们提到，就是他是那大祭司，他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是不是？我们也看到这是一个不震动的国。当我们读到这许多的时候，忽然间到了第13章，他就改成好像非常的，就是好像我们就生活如何的应用。很多时候我们讲到属天的事的时候，好像讲的就是他所做的，他一切所行的，但是对我们来讲，如何我们能够活出来。今天我们看到就是13章里面，这非常里面就是都是在应用的，是不是？要爱弟兄，要接待客旅，那些被捆绑的，还有婚姻都要尊重，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这些事情好像平常我们，如果我们在平常的教训里面，人的教训里面好像也有啊，好像也有，但是如何我们能够活出来，我想这可能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有一点差距，我们还需要就是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什么样的应许，让我们能够抓得住。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来看。那我们刚开始，我们就先看一下希伯来书，我们刚刚就读了这第五节了，其实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都读了。那这个是我们所要就是记得这一节。然后刚刚弟兄也带我们读了，这就是在约书亚记里面也有提到，还有在另外一处还有提到，就是在生命记里面，这是摩西所讲的，他也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下一句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还有在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必在你面前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还有最后一处是刚刚我们所读的，我们一起再来念，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照样与你们同在。我们一起来念，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啊，这边讲了好多次哈，不管是摩西，不管是我们看到就是耶和华神他自己都这么说，然后约书亚也是就是啊，听到啊，主如何，神如何在那边勉励他。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句话开始，我们来思考这句话是根据什么呢？这句话是根据了神他自己的应许跟他自己的恩待。我要从几处的经文待会儿我们一起来学习，还有呢神的建造跟拯救我们也一起来学习。我们看到这圣殿的建造或者是城墙的重建，待会儿我们会来看，都是根据神的建造跟他的拯救。最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这是他所成就的，他不撇下不丢弃我们，是他的应许，到最后他能够成就如此。谁能够跟我们说我不撇下你不丢弃你呢？最后我们能够活出生活上面的应用，这乃是他的慈爱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去爱其他的弟兄，我们才能够活出他所要我们活出的那样式。好，我们第一个，我们从神的应许跟恩待开始，我们来看 God's promise and his kindness， 神的应许跟恩待。我们刚刚读了就是一段，那这一段里面是在讲什么呢？这一段里面是在生命记31章1到8节。其实如果你稍微看一下，你也会觉得说这个时候好像是在交棒的时候，好像我们看到摩西他也是最后的劝勉，他说我现在已经120岁了，哇，神给他好长的寿命，120岁，然后他现在已经不能照常出入，那耶和华也曾对他说，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我们知道他没有办法过去，因为他在神的面前他有一次做了错的事情，神没有允许他过约旦河到迦南美地。但是他看到今天新的带领在约书亚的时候，他就要勉励约书亚，就是把这百姓带过这个约旦河去。所以我们看到到了第五节，他说耶和华必将他们交在你们，因为在那边他有看到那边有摩利亚二王西宏与噩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居住，但是他说他会把这两个王交在你的手里，你可以把百姓带过去，你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然后就在这边跟他们跟约书亚吩咐，年轻的约书亚，他说他就是神必与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你要刚强壮胆，一直在那边重复，一直在那边重复。所以我们看到不撇下不丢弃好像是一个应许，好像是我们看到是神在这边他特别讲到他，我不丢弃你，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有敌人在，是的，这是那个时候的光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神他的应许。然后呢我们再继续看到了约书亚呢，约书亚接过棒来了，他是以前是摩西的帮手，他现在变成他是在带领的。然后我们看到耶和华这时候亲自跟他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你现在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去，要到那个地方乃是牛奶与蜜之地，是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方，凡你的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的应许摩西的话要赐给你们。所以这边神的应许在这边又是到了这下一代的接棒的在这约书亚的身上。然后神他自己也怎么讲呢？他说到了第五节，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丢下你也不丢弃你，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神他自己又在重复，也是不撇下不丢弃，不撇下不丢弃。好多时候我们出的话很难去维持，或者是我们说这句话我们很难，就是我们要 keep the promise， 英文叫 keep the promise。 但是神他自己一再一再在讲，他自己也跟这个跟这个约书亚他也这样的答应。好，我们再继续看下去。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路德的故事，是不是？我们有几次我们就是有信息也提到这个路德。好，我们知道拿俄米跟路德的关系，他是一个婆婆跟媳妇。拿俄米他是因着伯利恒的地方好像那时候缺了粮食，所以他跟他的先生带了两个儿子就到摩亚地去。那摩亚地是在约旦河以东，死海以东的地方。那我们知道那个地方不是神所喜悦的地方，神给他们是一个应许的地方。虽然是好像那时候有饥荒，但是他们一家过去，我们知道他们一家的结果是什么，先生也过世了，两个孩子在那边娶了摩亚的女子，两个孩子也过世了，剩下两个媳妇。那最后跟他回来的是就是路德这个媳妇。他回来以后，他是在一个财主波阿斯的田里面，在那边捡那些收获以后掉下来的那个上面那些谷物。所以我们知道那时候他的光景。拿俄米他意思是甜的意思，他回去的时候人家说拿俄米回来了，他说请你不要再叫我拿俄米，因为我的一生是苦的，我一生是苦的。所以我们看到有一段故事是路德他去麦间田间去拾取麦穗，因为那个时候是收获大麦收获的时候，然后他所拾取的就打了就把他打了大概有1法大麦，也是蛮多的齁，就带回去城里给婆婆看，然后把他吃饱所剩的给了婆婆。婆婆问他说，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呢？愿那连续你的人得福。路德跟他讲了，就说我今天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拿俄米就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然后他讲到什么？因为他不断地恩待活人死人。英文是讲 not forsaken， 他不撇下也不丢弃。两个寡妇在一起，我们知道没有希望啊。但是我们知道路德记的结局吧，他路德最后他就是因着波阿斯他把这个土地赎回，他那时候的光景他也是要把这位这个路德娶过去。路德他变成继承了这个波阿斯的产业，然后他成了是大卫王的祖父。这个是好像就是我们想都没有想到了。那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又是大卫王的子孙，所以路德他得到那样的一个祝福。从这边开始，他的婆婆就是简单的一句话跟他说，因为他乃是神，那个他不断地恩待活人死人，不断地。所以我们看到这神他实在是他是恩待他的百姓，他今天他也是要恩待我们。好，我们再继续看下去，这句话可以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呢？好，神的应许跟恩待还有一个地方是撒母耳他跟众百姓所说的，当亚门王来攻击犹太人的时候，那个时候犹太人很害怕，他说我们要一个王来带领我们可以来抵抗这个敌人。然后我们知道是的神又借着撒母耳立了扫罗王，但是这件事情却不是神所喜悦的。然后我们知道撒母耳跟百姓讲的时候他们害怕了，我们所做的是错了， 我们怎么办？他们在收获的时候，撒母耳祷告就打雷下雨，有没有？那百姓更害怕。所以到了第十八节开始，这是撒母耳上十二章十八节。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众民便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众民对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所以撒母耳就勉励百姓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耶和华喜悦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又怎么讲呢？必不撇弃你们，又是在讲必不撇弃你们。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等等等。所以这边再一个应许，特别是讲的就是他必不撇弃你们，虽然你们做了这些不对的事，不讨神所喜悦的事，但是神他的心意还是在那边，我总不撇下，也不丢弃你们。这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一直一直下来，照着时间一直一直的下来。好，第二个，我们要从神的建造跟神的拯救，我们从这个观点来看，神他如何把他这句话能够继续保持他的应许。好，我们看到大卫他劝勉所罗门王是什么话？他的儿子所罗门，大卫又对他的儿子所罗门说，你当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又讲什么？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成。我们看到大卫他想帮神建造宫殿，但是神说不许。神的殿就是以后你的子孙才能够建，所以他对他的儿子有这样的一个劝勉，他必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不丢弃你，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我们看到这个殿有没有被建起来？有啊，是在所罗门王的时候被建立起来。所以这句话也带到建殿的时候的劝勉里面，我们看到神他的话永不落空，还是继续进行。好，我们再继续看，最近我们都在看这个尼希米记。那尼希米跟以斯拉他们一起在那边是在这边重建神的这个耶路撒冷城墙。那这边我们看到以斯拉他要建这重建这城墙的时候，以色列人因着他们的悖逆，他们现在是被掳到敌人的手里，他们在波斯那边，就是在那边服侍波斯王。所以我们看到以斯拉他是一个文士，然后他有一个认罪的祷告，他的认罪的祷告里面是的，我们看到他说他站起来，从以斯拉记第九章五到九节，他这边特别讲到，就是献晚祭的时候，我起来，心中愁苦，穿着撕裂的衣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他在这边他也特别讲到，就是为自己的罪，还有他从列祖到今天的罪恶甚重，因为我们的罪孽，我们和君王祭司都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我们被杀害，被掳掠，被抢夺，脸上蒙羞，正如今日的光景。但是呢，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在耶和华这边，他们再次他看到神他好像光照他们的眼目，使他们在受辖之中稍微能够复兴。而且他这边特别讲到神也是就是不撇弃他们的神，神也是在那边就是要做复兴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 这边又是一个忏悔的祷告，也是一个讲到神他要纪念他们，神要跟他们施恩。到了第九节的时候，他特别讲到我们是奴仆，然而在受辖制之中，我们的神仍没有丢弃我们。英文的话又是 not forsaken， not forsaken， 神没有丢弃我们，神没有丢弃我们。所以在波斯王面前向我们施恩，他们现在在列邦，服侍在列邦在外邦王的手下，叫我们复兴，叫我们重建神的殿，修其毁坏之处。而且也特别提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城墙，这是他的祷告，这是他的祷告。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同工，就是现在我们在读的就是在尼希米记。我们知道尼希米他是一个酒镇，他是服侍在王下的酒镇，波斯王下的酒镇。他也看到这个城墙重建的需要，神也给他托付。那他也有一个就是意向，他回去耶路撒冷，从波斯地方回去。我们看到他是有困难，他有许多的难处，也有拦阻，但是我们知道他把这个城墙盖起来。今天如果你在这边第一堂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可以听到何牧师已经把这个尼希米记做了一个总结，也是13章，跟希伯来书13章也是两本书，都是13章，都是做总结。我们也是今天已经到了最后，也是一个要接近一个总结的时候。城墙盖起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利未人那些侍奉主人，他们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再次的在那边做一个祷告或者是一个宣告。在这边里面他也是讲到，就是他们列祖他们离开了神，应着景象不听神的话，不肯顺从，也不肯就是听神的话语。今天他们落到这样的光景里面，而且他把过去他们又去拜这些假神或者是牛犊，他们神的怒气临到他们。但是他说第十九节他还是说，你是大施怜悯，在旷野不丢弃他们，白昼云柱不离开他们，人引导他们行路，黑夜火柱也不离开他们，仍然照亮他们当行的路。也你也赐下你良善的灵教训他们，也赐下玛瑙等等等，他们一无所缺，他们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走。我们看到利未人在那边又是在把这件事情再一次的讲，也是再次的讲到神他是不离开他们，也是神他借着云柱火柱在带领他们。虽然他们好像悖逆，他们好像不听神的话，但是我们看到神的带领还是不离开。哇，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何等的可靠，何等的我们能够可以在他里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信心可以扎下根的。大卫王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也有，他也有。他说他要寻求神的面，他求主不要跟他掩面，让他能够在敌人的面前他能够赶逐那些敌人，能够胜过那些敌人。所以第九节他就说，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神的救我的神啊。他又怎么说呢？不要丢弃我，也不要离弃我。哇，这句话又开始，虽然父母离开我，第十节哈，耶和华必收留我。我们看到这句话再次的被引用，不丢弃也不撇下，不丢弃不撇下。很多时候我们的光景，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光景，很多时候我们在难处里面，神有没有忘记我们？我有在难处里面，那时候我也会想，神到底是不是忘记我？神有没有撇下我？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弟兄姐妹们的扶持，弟兄姐妹们的带导，当我们看到神他的手带我们过那难处的时候，我们再次可以说，神他是 不丢弃，不离开我们的神。第三个，我们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神他如何的成就这句话？这句话很简单，是不是？但是要经历起来确实不容易的。我们刚刚读过说，我们要爱弟兄，我们要去接待那些困苦的，我们要要去做些什么事情，好像听起来很容易，但是有时候我们活出来不那么容易。我们可以做一两次，但是长期的话我们很难，我们很难。我们看一下神如何能够成就他所应许的这句话。你还记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有讲到一句话，从五正到深处遍地都黑暗，约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撒玛拉玛撒巴各大米。这句话怎么翻呢？翻出来就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其他神都没有离弃，为什么他离弃他的儿子主耶稣？是因着我们的罪。那个时候父他掩脸不看我们的主，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他死，他流出宝血。今天我们能够在他面前能够承受这句话，他不丢弃我们，他不撇下我们，就是因为主耶稣他定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虽然他领受了好像那时候被拒绝，好像被丢弃，但是我们看到因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我们今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我们能够得到这救恩，我们能够得到这救赎，就是他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讲了，特别讲了这句话，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他不是不离弃他的百姓，他的子民吗？他怎么离弃他的儿子呢？就是因着我们的罪，我们的背叛，今天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应该在那个位置，但是他却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我们可以靠着他，能够享受神不离弃我们，不丢弃我们。感谢主，他为我们成就了。主他是复活的主，神没有把他丢在十字架上，他没有把他丢在坟墓里面，他复活了，他复活了。所以今天我们还聚在这里，感谢主，这都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到了使徒保罗的时候，我们看到他那个时候，他原来也是抵挡基督的，他不信着主耶稣的。然后我们看到他被神所光照以后，被主耶稣光照以后，他今天他说，我今天不再传自己了，我乃是在传基督。这是什么呢？这个乃是神的能力。他说，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这显明是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我们今天接受主，我们就有这个宝贝在我们这瓦器里面，这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他说什么？却不被困住，我们心里作难，却不自失望，遭逼迫，却不自被丢弃，倒倒了，却不自死亡。谁能够应许这样的能力呢？唯有主耶稣他自己复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他为我们死，他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所以这边讲耶稣的生从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我们才能够像刚刚我们所读的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到结尾，从很高的耶稣他是个大祭司，他在父神的右边我们祷告，一下跳到就是我们生活里面，要眷顾弟兄，要有爱弟兄的心，这怎么下来呢？就是因着他这句话的应许，因着这句话的应许，到了最后起诉的时候，他又再次的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同在，做他们的神，他要擦去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还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神他还是要跟我们同在，他还是要帐篷在人间，他与我们同住，这何等可贵， 很多时候我们就在一种难处之下，我们的朋友都离我们而去，家人可能也不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在那样难处里面，但是神却不离开我们，他的应许还是今天还是在。以赛亚书到了最后他这么说，看啊，耶和华曾宣告到地极，对西安的居民说，你的拯救者来到，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然后他怎么说？人必称他们为圣民，为耶和华的俗民，你们也必被称为眷顾，还有什么？不撇弃的神。 A city of unforsaken， 一个城。我们在一起今天在这边聚会，人家就可以看到我们是一群神不撇下的，神不撇下的，神他的应许，他的慈爱临到我们，他这句话不废去。从头开始，我们刚刚看到在生命记一直到启示录，一直讲到我不撇弃你们，我不撇弃你们，我有一个，我们看到说神啊神啊，为什么撇弃我？只有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是他为我们成就。今天神的话临到我们，有一首诗歌我很喜欢，昨天我还在唱，那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们诗歌本也有。那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知道，看一下就是这首诗歌是谁写的。那这首诗歌写的是不是这个作者是不是一帆风顺，然后他一生里面经过了神百般的恩待，然后他一生都是平静顺利，没有什么事情。没有耶，这位作者何等朋友，我主耶稣，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我们诗歌本是在550首，那这边他是生在爱尔兰的一个英国人，今年英国人，他父亲是皇家海军上校，那他一生也是想跟他爸爸一样当军人，但是他没有能够进去军官学校，因为他的身体健康欠佳，而没有进去这个军校。1842年的时候，他就是快毕业于这个都柏林大学。当他结婚的前夕，很不幸，他的未婚妻意外的就是掉到水里面，就淹死了。当然他就是痛不欲生哈。但他那个时候他已经信了主，他的恩友耶稣安慰了他。然后他在25岁的时候，他伤心的离开那个他自己的故乡，他故乡都是一片的翠绿的地方，他搬到加拿大的地方去教书。然后几年以后，他再次的恋爱，可是就在要准备婚礼的时候，未婚妻又突然的病故了。然后他在一生里面，他再也没有再结婚了哈，他就孤独的一生，将自己的生命、财产、他的光阴完全的献给了主，让主就是引导他前面的道路。那主是他最亲密的良友，所以他写的这首诗歌。他的生性是什么？他很豪爽，他也很乐意助人，经常帮助这些贫病或者是孤寡的人。他常常带了一把锯子哈，在街头就是为平民啊，为残障，为这些寡妇义务的工作。到了严冬的时候，他也将衣服啊、食物给这劳苦的人分享，就是分出去，自己过得很简单简朴的生活。这是这位作者一生。到了1855年，他从最痛苦的忧伤的环境中，他写下了这首诗歌550首。你在手边就有这本诗歌本，也可以翻一下。然后1857年，他的母亲在英国重病，然后他因为没有办法很快的回去探望，就把这首诗歌就寄回去给他妈妈。那后来他自己也病了，那有一个朋友来看望他，在床边看到有这首诗歌的草稿，然后就好奇的就问他说，诶，这首诗歌是谁写的？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这首诗歌是主跟我一起写的，主跟我一起写的。 然后1886年他也一样跟他的第一个未婚妻一样，他也是也是掉在湖里面被淹死在那个加拿大了，就是安大略湖。所以这首诗歌也帮助了很多人，这首诗歌我们都会唱，何等朋友我主耶稣。我们好不好一起来念很短的，我们看看他的经历是什么，神有没有撇弃他，他完全在里面，他都写得很清楚。我们一起读，何等朋友我主耶稣，担我罪孽负我忧，何等权力能将难处到主面前去祈求，多少平安屡屡丧失，多少痛苦无需受，无非我们未将万事到主面前去祈求。我们有否苦难艰辛，有否试探和引诱，不能因此失望灰心，应当向主去祈求。谁能向他忠实稳妥，背我重担分我忧，唯他知我每一软弱，故当向主去祈求。我们是否疲倦苦楚思虑，重担压心头，救主仍旧是避难处，应当向他去祈求。朋友有否卖你弃你，应当向主去祈求。他的怀抱是你复辟，经他忧会必无忧。感谢主，他在那样的难处里面，他写的这首诗歌，是否有朋友卖你弃你呢？一个问号。但是这位主不丢弃你，也不离开你，所以他一生这样过去，最后还可以写这首诗歌，帮助多少人，今天还在帮我们。如果我们不晓他的背景，我们不晓这首诗歌是如何写下来，但是我们知道这首诗歌的背景，我们唱起来可能不一样了。好，最后我做一个总结，我们今天我们看了很多的经文，也读了很多的，也看了这首诗歌，里面都是提到他总不撇弃我们，也不丢弃我们，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因着主的爱，因着主的吩咐，我们才能够第一个，我们能够长存爱弟兄的心，长存弟兄相爱的心。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在顺境的时候啊，我们喜乐的时候啊，我偶尔做一下，但是要长期的话，我们需要神的慈爱，我们需要神的慈爱，我们才能够长存弟兄们相爱的心。接待客旅，哇，这个很容易用爱心接待客旅，但是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13章第2节，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有时候是认识的，有时候是不认识的。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至少我知道就有三个在圣经提到的，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什么基甸，还有一个呢参孙的爸爸妈妈，他们接待也接待了天使。那个时候他妈妈不怀孕也不生育，但是有一个神的使者来跟他讲，你要怀孕生子，就是产生。如果你们想要去读的话，在四十记里面有写到这，至少我可以算到这三位接待了天使。还有呢，因着主耶稣的慈爱，我们才能纪念被捆绑的人。我们在这边，我们常常为别人代祷，我们自己也需要带到捆绑。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捆绑就是在监狱里面，不一定。很多时候我们被许多的事情捆绑，我们思想里面，或者是我们身体的病痛各样的捆绑缠绕着我们，我们也是唯有靠着神的慈爱，我们才能够纪念那些被捆绑的人。婚姻呢，也是要人人要尊重。我们现在也是知道在美国环境里面这种婚姻也是很乱，是不是？我不需要再重复，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如何能够照着神的话语，能够在圣经里面找到神他当初的创造，一男一女的婚姻是重要的，我们如何尊重这个婚姻。如果没有神的慈爱，我们很难 很难持守，很难持守下去。最后呢，他讲到你们存心不可贪恋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哇，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如果不是神的慈爱，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就谁不爱钱财？你可以口头说，但是你里面还是要。除了神他自己说，我不撇下也不丢弃你，这位神如此的应许我们，我们才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来。我们刚刚提到希伯来书第十三章都是一个生活应用方面，我们如何活出来。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位就是这位主，这位大祭司，他帮我们祷告，他的应许，他不撇下不丢弃我们，我们很难活出这样的光景，是不是？地上的人也是在做，他们也是有这样的教导，但是只有那为我们成就这句话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所成就的，今天我们可以靠着他，我们也可以活出这样的生命来，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爱心去爱我们周遭的人，爱我们的邻舍，甚至爱我们的仇敌。这唯有在主的慈爱里面，我们才能够如此能够抓着他的应许，我们能够活出来。好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知道到了希伯来书最后的时候，好像把我们从那天上的光景里面，也要把我们摄影在这地上，我们如何能够生活。主，谢谢你，也是因着主你自己的慈爱，你自己的应许，你自己的成就，我们才能够活出要长存爱弟兄们的心，也是要能够招待那个用爱心招待客旅，也是要能够时常能够纪念那被捆绑的人，也是能够在婚姻里面我们能够人人都当尊重，也是能够以自己所有的为主，不贪恋那不是属于我们的钱财。主，我们仰望你，主，谢谢你今天再次把这宝贵的应许能够再次的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再次跟我们如此的显明。主，让我们能够抓住主你自己的应许，让我们不惧怕不惶恐，我们知道主你自己的建造在这里。主，我们仰望你，我们赞美你，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